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十七课，像我上一次所预告的，这一课，第十七课里面呢，我会跟同学分析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三十章十五节，很出名的一句话哈。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一般的习惯就是将圣经里面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把它背诵下来，或者是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呢把它送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个背经句或者是送经句的习惯本身是很好的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人不过这些背经句的做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只是把那一句话独立于它所出现的经文段落出来了解没有真正的去研究或者是去明白它的意思结果呢就是犯了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断章取义的危险断章取义的危险所以今天我希望用这节经文来示范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经文的上下文来正确的解读某一节经文或者是某一句话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是出现在第三十章的嘛，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三十章这句话它其实有一个集结的向下文的集结的上文就是以赛亚书的三十到三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章这两章圣经主要是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埃及在以赛亚书的三十章二节就提到三十章二节提到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然后呢在三十一章的第一节三十一章的第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个是这两章圣经指出的他们的问题就是去想要去依靠埃及的帮助到底神的话有没有明文规定他们不能够去埃及求帮助呢其实早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逃亡的时候十四章十三节就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出埃及以后呢就不要再回去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指向然后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提到以色列人将来立皇的时候那个皇呢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所以神的话是有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再下埃及去求他们的帮助的。可是当时候大敌就是亚述这个强国大敌当前，而埃及就越来越强盛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去寻求埃及的帮助乃是顺理成章的普通常识告诉他们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圣经强调的似乎他们不只是求埃及帮助那么简单，而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好像刚才我们读的两节以赛亚书的圣经三十章一节跟三十章二节都有提到他们上埃及，可是是没有，同时是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神，这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三十章九节就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朔方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所以这边就指出他们其中一个问题他们实在是悖逆的百姓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像三十一章一节的提到的说，他们要依赖马匹车辆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早在以赛亚书一章二节那节经文就指出耶和华虽然将他们养大，他们却背逆耶和华。他们背逆神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不同的经文里面指出来了其中一个后果记载在三十章的第三节，就是羞辱和惭愧。在三节说，所以发恼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羞辱和惭愧是其中一个结果，倚靠埃及结果就是自取其辱。三十章五节，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作羞耻凌辱所以蒙羞羞耻凌辱是后果。然后是第六节跟二十节，三十章的第六节跟二十节，第六节论南方生出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驱的自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若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腹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哪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一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我们上一课提过其实是迦南神话中的一个怪兽迦南神话中的怪兽。三十章二十节提到，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提到就是依靠埃及的另外一些结果，就是有艰难有困苦 三十章十六节他们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酒，所以他们的后果他们的惩罚就是他们必然奔走，然后他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神说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就是简单说他们依靠埃及要下埃及去求帮助，后果就是汲取耻辱有羞耻，有惭愧，有艰难，有困苦那既然是这样子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一些人要用什么办法来脱离困境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专心思想的一节经文提供的答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句话呢的翻译其实有一点不是最准确的地方首先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句话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字眼所以有些翻译本好像新译本就翻译他这句话为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那个归回或者是回转的字眼呢其实是旧约常常用来指向悔改这个字眼在这里其实强调的也是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悔改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悔改悔改和安息下一句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平静也可以翻译为安静或者是宁静然后安稳呢其实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信靠信靠所以新译本将整句话翻译为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这句话其实有所谓的 ABBA 的交叉式的结构的是一个交叉式的平行句假如我们将这句话用以下的方式写出来就是悔改和安息平静和信靠是重复的是悔改是 A 然后安息是 B 平静是 B 拍然后信靠是 A 拍所以是 AB,B 拍 A 拍这样子也就是说悔改跟信靠是平行的相对的然后呢安息和平静也是另外一对是互相平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悔改然后要信靠悔改从什么悔改呢就是从信靠人的能力信靠埃及的帮助回转过来去选择信靠上主信靠上主然后呢安息和平静意思就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悔改是刚才我说了是先知书常用的字眼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其实唯有人敢于面对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错然后回转归向神信靠神这个才是得福分的第一步当有人愿意悔改回转转而信靠神不信靠人的时候他们就有安静的心 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想要解决问题，他们只要回转归向神，信靠神，在安静在神的面前，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个信靠这个字眼呢，其实在以赛亚书31:1也有出现的，那边说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啊。那个倚靠这个字眼呢，其实就是信靠这个字眼，也就是说以赛亚书30:15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在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乎平静和信靠啊。这个信靠的字眼跟以赛亚书31:1的倚靠的字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啊主要指出的是他们不能够信靠不能够倚靠埃及，他们要倚靠的真正就是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只要以色列人这样做他们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与赐福。所以在30:15的下文30:18那里就提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讲过先知书很多时候提到神的惩罚，神的愤怒，然后提到神的审判，这个通常都不是先知最后的一句话，因为神往往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惩罚，他惩罚之后是希望人能够回转悔改归向他，然后呢他就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以赛亚书30:18就强调神必然为等候会施恩给他们。其实这个等候的主题在以赛亚书40:31又是另一处很出名的经句也有提到30:18提到神必然会等候要施恩给他的子民然后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以赛亚书40:31呼应这个等候的主题，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在以赛亚书64:4就提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这个等候呢的主题，在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书30:18，所谓的第二以赛亚书40:31然后所谓的第三以赛亚书64:4都有提到，主要是指向神会等候属他的人悔改回转信靠他，然后等候神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神会等候他的人行大事，是人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见过的大事其实以赛亚书64:4这句话在新约也有被引用过的在哥林多前书2:9，哥林多前书2:9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新约啊，也呼应以赛亚书的经文的其中一个例子哈。回到以赛亚书30章，当人假如愿意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神要施恩给他们。然后呢，在30章20节，神就应许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也就是说，当人愿意悔改依靠神的时候，神会让他们知道他的心意，指引他们走在正路之上。以赛亚书30章15节，属于以赛亚书30、31节这个大的段落哈，是一段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依靠埃及，要信靠上帝的经文。这个30到31章呢，其实再括括一点，是属于一连串祸灾的神谕的段落的。因为28到33章都是警告哈，以法莲警告犹大哈，警告悖逆的以色列哈，他们要将他们的信靠放在神的身上哈。其实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将整卷以赛亚书的信息做了一个总括哈。就是说，那些想要提升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智慧聪明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困境的人，他们是肯定要失败的。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抬举自己，可是其实只有神在这个宇宙当中，只有神是被高举的，只有他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困境。在以赛亚书2章12到17节就提到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然后下去2章17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人废弃。这经文是以赛亚书2章1开头就说的话，警告人不可以自己以为高，自己以为自己是超越神的，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的人。在以赛亚书的40章27到31节，以赛亚书的40章27到31节，圣经也再次提醒人，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句金句一样，唯有等候耶和华的才会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 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今天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在不同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同的困境在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尽可能想办法解决问题，还是会说我有想到那一个人他很有钱或者是很有势力很有权势，可以帮助我解决我的困境还是怎么样对于属神的人来说以赛亚书30:15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有些时候我们想要以为靠世俗的势力去解决问题也是突然的结果我们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像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的时代一样自取其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背以赛亚书30:15这句金句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在人生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要依靠神，以他为我们唯一信靠的对象不要依靠那些属世的势力最后我把新译本就30:15这节经文的翻译再读一遍让我们存在心里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愿神亲自帮助你们。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